所以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你有没有觉得人的心量越开的时候越容易听懂人家的话？有一次我的小孩子念高中的时候，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想去参加一个舞会。我说这是一个什么舞会啊？他说就是几个人哈，大家啊，大家也有这个女校的学生参加。我说我懂。我说你确实真的需要参加吗？我这样问他。他说因为大家都参加嘛。我说如果真的有必要你就参加，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他又不是班长的或学校举行的大型舞会，那么你是学生时代，你应该很清楚，你自己去裁量吧。他说好。我以为他会去参加，结果礼拜六那天他在家里，以前礼拜六只有上半天班的，下午他在晚上他没有出去，在吃晚饭的时候，哎，我说奇特的，你不是去参加舞会了吗？他跟我讲说，你并没有同意啊。我说我并没有反对啊。他说可是我听得懂，你并没有同意啊。我说你很会听话。我用这个例子的比喻让你了解，就是其实这个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他说我一看到你根本就没有同意的，你没有同意我就不会去。这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在一平常生活当中，你所表现的一些东西啊，正是你的肢体的语言、文字的语言、口语的语言、表情的语言啊，以及对人生自己的语言，你说对不对？所以赠语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嘴说说者说几句话好听话怎么做赠语，不是这样而已，沟通也是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啊，我们的人生啊，佛所告诉我们的赠语，以及我们真正能表现出来的，不管是文字的语言啊，这个口语的语言，或者是肢体的语言啊，或者是我们的表情啊，那么不管是怎么样，佛所讲的赠语应该包括至少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他主要在告诉我们这几个部分。除了刚刚我用我们这个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跟你讲说自由性、个体性啊、社会性跟宗教性来看的话，我们再把它看一看，很熟悉的了解一下。你看哈，佛告诉我们说你要活在如来里头啊，如来一个是如所从来，一个是无所从来。无所从来的部分就是我们那个究竟法性的部分，是不是？如所从来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现象界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有情世间、气世间，这个是不是？可是要注意，凡所有相都是生诸异灭的，凡所有相都是非相，是不是？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可是既是见相非相，那我们就不能执着在我们的相里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同时要活着啊，在这个如来的这个生活里头，这是佛告诉我们的赠语，也是我们所表现出去的赠语啊。我们这个一个人的生活做什么事情，如所从来，把事情看清楚，这件事情就是赠语。我一定看清楚讲出去的才是正确的、啊。你说过梦话吧？说梦话里头不见得是真实，在梦里头也会笑，也会哭，也会大叫，都有可能，但是它不是真实， 佛告诉我们，你今天活在这里，就要清清楚楚的用你自己的如来来生活，用这个生活来表示，让这个生命活得好。而最后我们也知道，人生如戏，人生像一趟旅行，人生也真的像一趟旅啊，如旅啊。那么到最后像一幅画，我画完了，我阁下画笔，我回家了，我一声阿弥陀佛，我知道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法性。我们在人生里头好好的做这次旅行，叫菩萨的旅行，做一个菩萨的，画一幅菩萨的画，演一出菩萨的戏，演完了以后我们合他掌说，佛啊，我放下了，我到了佛的身边，这件事情叫念佛，这件事情叫波多沙门，波多沙门经就从就是主要在说这个的问题课题的。但是这是佛的赠语，我们也要听这个赠语，我们也要表现出这个赠语才可以啊。第二个，随缘，每一个人都要接纳他自己的缘，用他自己的缘去生活。佛所告诉我们的，这就是赠语。一个人一直希望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时候，这个话讲得再好，都不是好话，是不是这样？我们对自己的周边的孩子这样讲，你敢看看的，让别人是安怎，你得跟人亲像才会使。问题不是这样，他是他，他是他，但是他要在他自己的条件，在他自己的因缘里头，产生了那个觉性，产生了那个主动性，产生了真的去做菩萨行。所以各自都不相同，是随他的缘。但是随缘的意思呢？那么过去啊，这个云门中的开山祖师爷呢，那么云门这个大师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我们说的随缘是随波逐浪，不是随波逐流。我们要随波，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去行菩萨道，而不是随着波在一劳，那不是，这是正语，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以戒为师，每一个人都需要戒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道很好的生活纪律。佛所说的戒律，以及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戒律，以及我们从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遵守的伦理啊，法律应该有的，都叫戒律。所以佛告诉我们以戒为师，所以这个是佛的赠语。为什么叫以戒为师？我们的身体里头就是一套纪律在维持的，这套纪律只要乱掉了，身体马上就生病。这个宇宙之间它能够维持的比较稍能够有很久的维持一个它的稳定性，有一套纪律，这套纪律只要加速把它弄坏，那么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也会出问题。以戒为师，一个家庭一定有一个经营这个家庭应该有的一套纪律，这套纪律如果坏了，这个家庭经营不好。以戒为师啊，生活的习惯是一套纪律，待人接物的习惯是一套纪律，我们的语言习惯也是一套，但整个都起来，佛所告诉我们，这都是赠语，这些赠语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接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变得复杂，要活得单纯。所谓的复杂单纯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内心里头是清净的，就不会侵染执着，就是不侵染执着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单纯。那这就叫做静心，心是清净的。心一旦清净的时候，安定的情形就比较好，智慧就能开展，我们自然不而然不会在那个起那么多的侵染跟执着。所以他告诉我们，单纯，单纯的生活的态度，我们接受了这个赠语，我们也在表现这个赠语。活着要法喜充满，你生活着时时刻刻都要感受到那一份法喜，感受那一份喜悦才可以。各位，佛他对弟子们所谈的，就是 你时时刻刻都必须维持着你的禅悦才可以，所以叫禅悦为食。啊，什么叫禅呢？禅是一个人安定下来有决心，所以因为有决心的时候，我已经多少次给大家提醒这个事情。你看修禅的时候，初禅一开始，初禅的五知是什么？觉、观、喜、乐、一境性。所以我们只要平常我们的觉察度很好，是不是？我们能够觉照，把我们学的佛啊，念佛来觉照来注意啊，不要陷入这个复杂，有一点生活的这个有生活的这个应该有的这个生活的纪律啊，你能够保持啊，那么用自己手上有的这些东西，好好的去成就、去实践这个人生，使他成为一个菩萨，菩萨道。哦，各自在那实现菩萨道。嗯，在菜市场里头啊，卖菜啊的人啊，他是在行菩萨道；在菜市场扫地的人也在行菩萨道，不是吗？哎，这个裁缝师在那行菩萨道，是。那么，计程车司机也在那行菩萨道。问题是，你在做这些事情有没有觉悟到？有觉悟的时候有没有观？有觉有观，那么喜跟乐自然就出现，心就专注，就是初禅。初禅啊，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这个那个《四禅波罗蜜》的这部这个大论里头，把这个东西把它整理得这么清楚，哎。那么二禅的时候，心你有觉有观，到最后你时时刻刻都在有觉有观，跟现在心自然而然安静下，内静喜乐一静心就二禅了，是不是？所以你只要接触到禅，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啊，跟很多人都讲说，你只要接触到初禅了，就已经很受用了。啊，你在初禅里的来念佛，你看有多么欢喜。好，那么我们一定因为才有这个欢喜心啊。最后就是我们必须要见性，看清楚我们就是这个如来法性的一部分。你看，光是领会到自己是如来法性的一部分，如果以《般若波罗蜜经》这里来看的话，每一个人只要他能够修波罗萨埋，修佛力啊，在自己的佛就在我身边的这样子的萨埋，然后这个佛常常想着他在做待人接物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份这个觉，都有这个佛的觉性在。你想，你到了有一天，你修行久了，你到时候就没有问题。年纪到了，放下要往生的时候，佛力在，佛就在我身边。这个《般若萨埋经》这部经啊，它是东汉的时候译的，好，是智罗参译的。啊，这部经译得这么早，可是这个净土的修行啊，那么这个慧远大师啊，这个晋朝的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在结社念佛的时候，也就是在庐山结社念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净土的三经就是《阿弥陀经》、这个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都还没有译啊。最早译的就是般若萨埋经，所以念佛的法门的缘起，整个考证上它的最早的一开始是因为译了这部经而来的，然后有了净土三经以后，这整个一个念佛就完整了。其实并没有 以后这个净土三经的翻译，早期也都有一些不同版本零零星星的翻译。其实在这个东晋的时候，这个庐山慧远大师，那么这个在那里结社念佛的时候，他已经画出西方三圣出来了，就已经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已经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所以每一个人到最后，佛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忘了啊，这一个所有的色相的世界啊，它只不过是我们来这里来生活来表现，但是我们最应该在这个地方表现菩萨的人生。但是表现完了，我们拍拍手，我们回家。所以以前我都常跟各位提醒这个事情，你礼佛的时候，这个手掌合起来，这个合十就是你的生命的花苞，是不是？那么这个花，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花，它都象征的莲花，是不是？然后这个花苞，你跪下去了，就是在实践。这个反过来，这个掌势就是开启了花朵，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结的果，结了正果，我退回来，就是退回来。我来人间开这个花，结的这个果，再回来，说佛啊，我拿这个供养你。佛看到你得到这个果，佛都欢喜呀、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礼佛的意涵就在这里。当然，礼佛的这个手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跪下去了以后，手上就表示我的手是接着佛的足。我们对佛的崇敬，佛的足，然后回来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礼佛，每天你礼佛，你都应该感觉到自己是这样子，而且也在佛的跟前说，我真的是这么认真的在这里实践了、啊。那么佛的正义这样表达，我们所表现的，平常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我们所表现的，也应该是注意到我们如来的法性，随缘都能够去行菩萨道，随缘欢喜，而且我们知道啊，以戒为师，而且过得清净单纯，而且能够法喜充满，最后呢，那么能够戒教悟宗，回到那个法体的世界。所以正语，佛所讲的正语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能够走向这样子的这个人生里头来。那么我们这样子说来的话，我们知道佛所说的啊意涵很清楚，可是各位，只要变成语言，语言是约定成熟的东西，是很容易变有限定性的，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透过语言来表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又可以把这个语言又把它限定在那个地方，而且同样一个语言，你听起来跟别人听起来之间，他那个感受又都不一样。在世间里头，又啊、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正语，可是我们在人间里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人间里头要有一个正语很难？做人拍走的原因就是要说到恰到的话很难啊，啊，都人家小个看一下，你还一直看啥？看不起也不是，就来了。你说会不会？这个语，这个这只是这也是一个肢体语言而已啊。那我们如果讲一句话啊，你在攻击小就像，然后可能讲得很会回敬一句，就是责备性的语言，或者跟他就起冲突，是很容易的。那么所以人世间里头，一个是语言表达上有很多的困难，那同时呢，我们了解语言的语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相同，而这语言本身有一定的限定性。所以说说话最难。所以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说，佛无真言，你们应该 啊，学佛的人都常常注意到这佛所讲的这个啊，就是讲说佛一切有情，一切所有的有情众生都会争，但佛无争言。为什么？你讲什么他一听都懂，他不会在那起障念跟你这样变起来，不会。所以佛无争言，那个争是言字旁在一个战争的争，佛无争言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来看呢、啊，因为它有一定的限定性，表达上有蛮多的困难，那么所以这个佛呢在表达的方式上，他知道同样讲一件事情，不同的时代不一样，不同的人不一样啊，所以佛的启发是活泼的，正语在表达的时候它是蛮活泼的，而不是定义式的。所以佛会说这么多的经典，整理这么多的经典，整理这么多的完了以后，当涅槃经的时候，要涅槃的时候，佛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他呢怕是说要我们把话都把它记实了以后变成像死读书一样是不可以的，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有时候他这个用比喻的，有时候他用启发的，有时候对不同的人啊，那么随着他当时的因缘需要做了一些诠释啊，随着时代的不同做了一些这个诠释啊。所以这个戒二五戒，戒都是随范随制的，佛的时代就是这样。但是戒而无戒，戒并不是一个定的，定死在那的，是一个不同的状况之下，你自然而然需要有一个诠释才可以的。而且戒里头它很自然的啊，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信戒，就是你根本不能犯的信戒；一种叫遮戒，遮戒就是容易有危险有混乱，大部分我们在语言里头会产生这个困扰的，大部分都是属于遮戒的东西啊。上个星期我们一位菩萨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老师，受了这个戒的菩萨说不可以养动物，可是我已经养了耶。我说那你就养，把它养到它圆满为止。如果你受戒完了以后就把你那些东西把它丢出去，那佛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个多年前，这个我每个礼拜都到，因为当时佛光山的佛学院都在那个北海啊，那个北海道场那边，就是在这个石门那个山里边。那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去上课，我就问，我说啊，怎么有这么多只狗？他说放生的通通来了，通通放在家，那你怎么办呢？啊，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也真的没办法，到最后就也得弄一点东西给他充充饥，要不然怎么办？我说我懂了。最有趣的是啊，他那些狗有的时候来，有的人来认养了就认走了。有一天我说啊，那这只狗叫什么？他说叫狗叫莱西。为什么称它叫莱西？他说倒过来就是西来啊。他们给他取一个莱西。我说啊，这只狗他吃，他说如果有人要认养的时候他就带走。我说每一次你都给他取一个名字。他说对，所以有时候你要把它看清楚，它并不艰难一定是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平常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今天这个资讯的时代跟工业的时代不太一样，跟农业的时代不一样，那跟以前的时代更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在谈我们所谈的如来随缘即这个以戒为师，单纯清净的心，还有法喜啊，讲在戒教悟中这些东西，这个法这个正语在，可是有时候你必须要 去考虑适应这个你现在的生活，才能够真正啊这个得到启发，在修行上真正的得力，那才是重要的。那么赠与这个部分在这里，但是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的世间生活当中，这个沟通很不容易，讲话很不容易。我同样讲一句话，他听起来觉得还可以接受，另外一个人听起来以后会很哦。为什么？因为经验不同，过去的生活的经历不同，对一件事情的解释不一样啊。同样的生活，那个人你眼睛看他一下，他也看你一下啊，还是这个还点点头，知道好像传递了一个犹豫。可是另外一个人眼睛看他一下，他回过头来该认一下，他说你是怎样跟他认什么意思，他说你不是在跟他认。所以他两个人似乎啊在好像在瞪，但是同样一个眼神，在情人的眼中里头，他看他一眼，他偷偷的又看他一眼，两个目光交在一起的时候，有如太虚生闪电，唰，就这个产生了一个情的一种波澜就出来，所以他真的是不一样哦。所以语言里头，那我现在啊，透过我们心理学的研究跟你讲，人世间使用的语言，这个语言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的啊？这个容易产生这么多的误会，或者啊怎么样子的这个语言，它彼此之间才能够表达的好啊？那我们这个拿来这个桌子上有一，我给大家一张东西，你拿一张给我，后面的你还可以用。好，我讲了一个啊，给各位把这个图示画出来啊，帮你解释一下，透过心理学来了解啊，我们在沟通上、语言上所产生的障碍，其实是在哪些地方？它帮助我们修行是很大的。你看哈，这一张东西上面这个部分，我们这个部分称为叫结构主义的啊。这个结构主义是欧洲的结构心理学所发展出来有关沟通的表达啊。但是在人际的沟通，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沟通当中，个体对对方啊，通常会有一个成见，会有一点看法，是不是？那我对于对方的成见跟看法，会影响我跟他的沟通。不止如此啊，对自己也有一个看法，